在抑郁这件事上，你并不孤独。作者：所长人有病，演播：赵龙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我就是爸妈口中的垃圾。这些年，低龄化成为抑郁症发病的一个明显趋势，其中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。出生在广州的秦赛和父母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堵无形的墙。他是一名留守儿童，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，在经历了校园暴力、父母的冷漠和爷爷去世后，随即陷入无法自救的抑郁。秦赛的大学老师试图引导他意识到自己的动机和情绪，帮助他自我察觉和疗愈，尽可能走出那个原生家庭带来的情绪深渊。留守儿童嘛，就是什么都敢干。20多年前，秦赛的父亲还是一名泥瓦工，为了多赚钱，他砌砖、刷墙，横平竖直地干，起早贪黑赶工期，一个工程连着下一个工程，从年头做到年尾。后来母亲听说东莞那边服装生意好做，就跟人合伙在那边开办了一家服装工厂，父亲自然也跟了过去，两口子忙着做买卖，没时间照顾年幼的儿子。和20世纪90年代成批出现的留守儿童一样，秦赛被送到了农村的爷爷奶奶家。哪有孩子不想爸妈的？有时爷爷奶奶随口说今天你爸妈回家，秦赛就搬来小板凳坐在门口，但往往在板凳上坐了一天，太阳从东边落到西边，也没有听到妈妈的大嗓门和爸爸开车接近的声音，只感到无望。大概是因为父母长期不在身边，秦赛很自卑，更害怕麻烦别人。一直以来他都很乖，每天放学从不乱跑，直接回家写作业。转变发生在秦赛上初二的时候，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，他背上书包准备回家，刚走到楼下，突然就被一群不认识的学生围住了。他们先是推搡他，接着又把他拉到一处僻静的地方打了一顿，他没敢还手，也没哭。回家后，秦赛感觉脸上又肿又疼，照了照镜子，看到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眼泪立刻流了下来。他不想让爷爷奶奶担心，更不想听爸妈在电话里唠叨，但又不知道该跟谁诉说。潜意识里，他并没有把求助父母当作一条有效且可靠的渠道。他想父母一定会说是自己哪里招惹到别人了。事后第二天，秦赛才知道，因为班里有一个女生喜欢他，而另一个班的一个男生又喜欢这个女生。就这样，秦赛莫名其妙地被揍了。可气的是，因为父母不在身边，没人替他出头，这帮人毫发无损，经常找茬欺负他。这件事发生后，秦赛暗暗发誓，既然没有人可以保护我，我一定要用自己的方法保护自己。他开始厌学，并且接触一些同样没人管的小孩，频繁进出网吧、 KTV 甚至酒吧等场所，抽烟、逃学、打架一样不落。留守儿童嘛，就是什么都敢干。正值青春期的男孩借用这些方式对抗外界，从周围人的畏惧和退避三舍中寻找快感。终于，秦赛成了人们口中的坏学生，成了社会上的小混混，没人再敢招惹他。后来上高中了，母亲接秦赛去东莞上学，说是离得近，好照顾一点，但实际上他们还是没有时间陪他，更别提关心了。这时秦赛发现自己对父母的感情已经很麻木，亲情也十分淡漠。见儿子整天一副无所事事、不求上进的模样，爸妈轮番指责他不学好，你怎么会和那些社会垃圾混在一起，简直丢脸。秦赛完全不在乎，顶撞他们说，你们凭什么干涉我，早干嘛去了。上了大学后，秦赛选择住校，每周末回一次家，每次回家父母就开始发泄对他的不满，说他不体谅他们赚钱不易，一点都不让他们省心。父母经济上的压力，秦赛青春期的叛逆，二者碰撞在一起，矛盾愈演愈烈。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他丢下我走了。 秦塞觉得自己在父母眼里一无是处，心里堵得慌，于是尝试去求助学校的心理老师。老师劝他，你是太久没有在父母身边待着了，慢慢适应吧，父母也不容易。他们不容易，我就过得轻松了吗？秦塞愤怒地想。秦塞的父母只顾赚钱，对教育毫无认知。秦塞试着和父亲沟通自己的情绪问题，父亲却不懂他的心思，觉得他是日子过得太舒服了才胡思乱想，依旧不为所动，丢下一句，不知道成天在想些什么东西，就摔门而去。家人之间的关系就这么僵持着，甚至日渐恶化。最激烈的一次，秦塞要去兼职，但父亲早上有事，母亲就提醒他给父亲准备好早餐。秦塞上完一个通宵的班后回到家，先帮父亲煮好饭，可他实在太困，没等饭熟就睡着了。醒来后，他听到父亲跟母亲抱怨说，我一天天那么辛苦，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儿子，现在回到家一口饭都没得吃，这是我拼死拼活供养的儿子吗？疲惫的秦塞在里屋听得清清楚楚，也没有出去反驳，他只是突然觉得累了，那两个被称为父母的人此刻在他眼中是那么陌生。晚上秦塞继续去兼职，他给奶奶打电话，是爷爷接的，说乖孙儿吃饭了没有啊。顿时秦塞眼圈一红，嘴角发颤，再也忍不住，蹲在路边的草坪上大哭起来。他感觉所有的伪装和坚强都在那一瞬间垮了。爷爷奶奶心疼极了，哄了他很久，尤其是爷爷，后来特地打电话给父亲说，孩子让你们带走是为了他好，而不是让他受委屈的。在秦塞心里，自己内心最深处的那份依恋都来自爷爷奶奶，而不是父母。和爷爷相处的很多个情形，秦塞都记忆犹新。夏天夜晚的田间蛙声一片，爷爷带他去抓野味，在稻田的田埂上遇到蛇，爷爷把他护在身后。山间的池塘旁，爷爷带着他悠闲地垂钓。门前的小板凳上，玩心十足的爷爷趁奶奶不注意，偷偷让他吸一口烟斗。秦塞经常会想，所谓的老少乐大概就是这样吧。可他没想到噩耗来得那么猝不及防。2017年6月，爷爷确诊肺癌晚期，两个月后爷爷撑不住了。8月27日早上9点，爷爷去世。得知消息的秦塞没有哭，没有闹，甚至没有任何表情。他默默退出了房间，在外面走了一圈，回来时爷爷身边没有人，便拿了一个小板凳坐在爷爷身边。爷爷的手有点凉，他抓得很紧，想用自己的手给爷爷捂热。爷爷再也不会在我哭的时候摸我头了，再也不会在面临危险的时候下意识地把我护在身后了。这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他丢下我走了。心理素质太差了。没了爷爷，秦塞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勇气继续生活下去。那段时间他整个人好像垮下来了，很简单的起床刷牙喝水都没有力气，不想做任何事，因为整天都没有力气，一到人多的地方就出汗手发抖，他的兼职也干不下去了。那种感觉就是魂儿都没了，身上的筋会不自主的跳，全身虚弱，还有胸闷气短。有时候朋友约我出去吃饭，原本都已经出门了，但到半路又突然掉头回家。他能感受到身体的异样，猜测自己也许是得了抑郁症，于是就去网上搜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和心理测试，发现自己的情况和抑郁症极为相似，无端地感到情绪低落，悲观厌世，偶尔伴随着自杀的念头或自残的行为。可他没有和父母说，早些时候母亲就说，已经是上大学的人了，有吃有喝，又不用你养家，哪来的压力。父亲也在一边附和着说，我和你妈年轻时吃了多少苦，也没像你现在这样，心理素质太差了。秦塞放弃了沟通，因为不管他说什么他们都不会理解。他偷偷去了医院，几个小时后他拿到了医生给的5张诊断书，那是他第一次进行心理疾病检查。 检查结果和他预想中的并无多大出入。只是当他变成白纸黑字，作为一种确凿的证据出现时，秦赛觉得有些刺眼，中度抑郁症，伴随着有轻微躁狂与焦虑症。但秦赛不想就这样消沉下去，他想用另一种方式让自己找到一点价值感，振作起来，于是便把精力转移到了工作上。尽管还在上大学，秦赛还是试着创业，试图以此让自己忙起来，忘记内心的忧愁。他用多年兼职的积蓄开了一家美瞳店，但不到一年就倒闭了。那一天，他一个人把剩下的东西搬回了出租房，特别凄凉。到了晚上，他合计了一下欠款数额，算上利息，一共10万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秦赛十分窘迫，工作没找到，手头上的钱也分文不剩，还欠了外债。情急之下，他去了一家保险公司，而为了尽快找到客户签单，他差点被骗去做传销。在抑郁这件事上，你并不孤独。作者：所长人有病，
演播：赵龙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